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细心承担天主的业务，完成琐碎的事，在天主的眼中是美善的。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今天为您专访的是刘家祥神父。刘家祥神父，民国二十年生，在14岁时，经由舅父侯鸿钧会士的介绍，进入了河北宣化的小修院，并到北京更新就读高中。但是在民国38年，当时和13位同会修士经由青岛、香港到了台湾。刘家祥神父回忆起和其中同乡麻思俊神父起初来台的一段求学过程。
因为在北京是宣化啊，我们同学差不多2年，后来我们在北京，回来共产党占了北京以后，我们一块跑出来，就到长安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修士出来了，我们那里变成会院，变成一个圣堂，然后他那时候高中差不多高3，所以他开始那里初学在长安堂。我那时候出来上高2，后来我们有几个修士，我们又在就插班，像那时候正好建国中学插班，我在那里念2年那样子。所以等到1年以后，他就去香港念大修院。我是在这边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在阳明山有临时，因为我们几个修士嘛，成立一个修院，在这里念的那样子。
刘神父，您是在台湾入初学，也发愿和攻读神学、哲学。1966年进铎也将近50年了。过去要学讲道和现在的训练环境，其实有多大的不同呢？
是的，我们在当修士的时候，我们在阳明山那时候，没有这个训练，没有这个讲道的训练。所以我这个阳明山毕业以后到落马读书，回来以后在恒毅在学校上服务，所以我就是主日天我尽可能是到教堂帮忙听稿节的，还要做弥撒。那时候开始讲道，当然一开始也是摸索了，就想摸索，然后看些书了，然后慢慢也经验累积起来了。现在他们比较修士比较幸运，他们学那个怎么样讲道，怎么学习讲道的，专门有那个技巧的，当时没有，这就自己摸索吧啊。一直到现在啊，我常在改变的、啊。有时候我从这个电脑里面，或者从这个电视里面看到基督教的，或者他们的参考他们的演讲方法啊。教会方面有很多书籍，现在当然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啊，所以我要看一些书籍。所以现在我发现，菲律宾他们有一套讲到了，就是说一开始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周边的故事，然后慢慢的由那个做一个启发，然后把这个主题说出来，就打成一片，是那样子。所以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多参考一点书啊，然后有教友们有反应，比如声音小了，讲话太快了，我尽可能改善，慢慢一点点的，所以获得了学到了，现在我正在改善。
您长期负责天主教英汉袖珍词典的编辑工作，也记录了圣母大师录，并将冈恒义枢机的回忆录和天主教教理纲要编转完成，更成为畅销版，同时也主编恒义月刊。那么多的事，您要怎么分配呢？
这个因为那时候是编恒义月刊嘛，联合月刊那时候正好有机会，我发现从前我们的刘洪凯神父他是编了一个那个字典啊，编了一个就是这汉英词典，光是请些神父写好的东西了，写好东西以后，然后 我们就开始把它整理。所以搬完以后，后来这个圣母大师的就是慢慢的找些资料，那个反而不并不太费事，那个次点的下的功夫慢慢的把它弄出来。
除了文字编辑的工作，您长期在教育工作上，可以谈谈神父讲道理其实和学校上课所重视的课程设计有哪些差异呢？而且要掌握什么重点？
你讲课的时候差不多外教啊，外教讲你要完全讲教义那不行。我开始在恒益十年，十年的时候讲究那个所谓宗教课啊，那宗教课并不是完全是讲宗教了，就是讲一些这个伦理课那样子啊。那时候徐锦尧神父也开始，他是编一个一条条的系统的。那时候我们天主教中学开始采纳他，在台湾，甚至于教育厅方面也看重他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教授接受度很强，就是等于伦理教育的，家庭也很赞成的。倒是我在恒益十年以后，马神父替我当校长，我那段时间然后在福大开始这样上课了。上课那个有一个基本叫人生哲学啊，那时候也跟我们中学里面宗教课大同小异，我们有理性的探讨有没有灵魂呢，有没有神了啊，然后就跟他怎么样伦理那种利用这种交换而谈了，并不是完全是讲那个教义的，可是无形之中让他们知道一些东西。
刘神父，您在民国56年担任恒益中学的校长，前后也将近19年，也在辅大夜间部任职6年。那么，在你眼前的学生来说，他们所期盼的或思考在信仰方向上的选择，您给予什么协助呢？
对，我们就说我们好多宗教活动，像圣诞节了、复活节了，就是好多这种侧面的活动就很多。圣诞节有时候我们请那些个孤儿院里面来那样子读研会的时候，所以活动有，我们每年至少一次两次，有弥撒，他们忘说是你不信没关系，你看看我们教会，要不在教学里面你不叫什么叫弥撒哪行的，就我们每年只要一次两次做弥撒。然后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后来有祭祖，今天祭祖让大家一起来，我们就是对我们的祖先也就表示崇敬，这也是一个间接方面用我们教会的方式也表示我们并不是像别人想的我们是这个忘记祖先，我们也是敬爱。所以我特别强调，事实上面我想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大家很少祭祖的，现在就老百姓也祭祖，政府也不太祭祖了，因为书记就主张祭祖，我们也开始把它都知道，这个这也是让他接近，因为好多人不敢信教，说我信教以后你们忘了我们祖先了，其实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更追念我们死去的家人，我们更用其他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活得幸福，是那样子。
教育究竟是要培育英才，也要适才适性给予辅导，确实也有哪一些人，他们又如何在天主的国度内成为好的子民呢？
对，因为我们隔壁有小修院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他将近可能有不少人，因为最近也没有修院，因为在中学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他慢慢的打好根基，这修院比较起来稳定。现在台湾有趋势，就高中毕业以后再选择，这个有时候可能稍微晚了一些。实际上外面从前外国从小学就开始栽培，小学中学栽培比较起来有基础，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在隔壁有修院嘛，他们来白天在这读书，晚上回去我们给他好像是打成一片，所以还要陆陆续续的出来不少神父那样子。即便没有圣神父，他只要宗教有基本的观念，比如说像傅培荣的神行僧的是在毕业以后本来做修士，后来不做了，可是不做修士后他们对教会继续的有贡献，比如他去念哲学他好好发挥，所以我们看傅培荣好多时候到大陆什么的演讲，把这个非常的好的这东西跟大家分享，这也是我们间接的传教。我们先把因为天主是真善美圣，把天主的美善宣扬以后，下一步就是水到渠成自然就可以了。
还有啊，在校内也有国外的修士，他们有做哪一些交流吗？
是这么样的，他们这个学校我们是 这国外的修士他不是念中学的，是中学毕业以后念这个神学院的，所以广住这里，他们偶然之间他们也在这里帮忙给我们学生偶然间上上课，这不太多的样子。
现在为您专访的是刘家祥神父。值得一提的是，您退休也担任恒益月刊的总顾问，这本刊物历史非常悠久，在两三年就60岁了，很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也请您多做一些介绍。
当时那个文章过去都是自由投稿啊，后来我们就开始控制，让稿件呢有这个基本的，比如说当时请这几个神学家，像张春生的这几个、胡伟荣这几个基本的东西。然后呢，当时我也参考一些国外和国内的好文章，对文摘一样把它拿过来，然后自己加一些。后来慢慢的，等到技术好了以后，就慢慢一步再改善。所以当时这个文章是固定一些，后来我们又请了几个，好像是有招牌性的，比方说张春生了，还有这个陆大成了、胡伟荣了，后来我们的这几个基本的，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慢慢的才有基础。
刚才提到了恒益月刊，而甚至呢，我们再提到的是有这么优秀的团队或志工，他们组成的杂志社中也能孜孜不倦的像刘神父这样子，能常使用电脑，做了不少作业。啊，您学电脑方面有哪些心得呢？
因为好多写文章的人来以后啊，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请别人打，要交稿子嘛，交稿子你要是用电脑比较方便，所以干脆就开始学电脑，现在用电脑的人把它改稿子，然后慢慢改完以后就可以把它印了啊。然后我们要请一位这个秘书啊，专门是做这个工作。当然现在慢慢的有了成绩以后，比较起来稍微轻松一点。现在电脑可以说好多的资料从电脑里面可以找到很多。
即使您在教育工作上付出很多时间，却依然拨出时间和教区的神父共济，也听告解等等。那么相对也有很多校内工作者被您感动，比如有哪些例子呢？
我在恒益工作的时候，我尽可能利用主日天啊或者大节日在外面，所以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到外面做弥撒。平常我过去都是因为我们离板桥很近嘛，板桥圣若望堂了，还有多普堂，差不多在帮忙很多年，就是说主日天都去那里听告解，然后讲道理，然后跟教友们这初步的接触，差不多这样子啊，就是兼职的。我们教会本身呢，只是这个鼓励他们，比如说我们还有你刚才提的圣堂，我们有对一个老师要结婚，就是外教的他愿意，他喜欢宗教的气氛，他借我们圣堂，我说还借给你这个圣堂。他这个老师在这里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有教会那个问答，教会内容，我们也把教会的这个说是我们不可儿戏，不给学院分离啊。讲完以后，我们唱着圣歌，他很喜欢这个环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的传教。他这个他喜欢这个气氛，这个宗教气氛，就是说为影响老师的学生们。比较起来，我们不主张说是马上就灵洗，可是听到可以，我们认为他开一个班，就是。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宗教或者是这方面的，差不多主日天尽可能在外面，去上教堂帮忙，没有正式主事，可是一定是帮忙做弥撒那样子。
几十年如一日的神职工作，天主给了您什么？能够维持一颗热情又良善的圣心，退休后也仍然愿意为长安堂工作。您有哪些感想呢？
当然我常常感谢天主啊，比如说让我活到今天，有好多人中间就夭折了啊，伤着寿命，同时呢这机会很好，来了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努力，我这个毕业以后上这个修会就派我到罗马读书，回来以后就在学校里面服务10年，回来就阴错阳差的就跑到福大又工作几年，然后后来没人做了，我再回来做，所以我就常常有感恩的心。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天主用不知不觉之中啊给你安排个路子啊，我们接着 走过来以后发现一切都是天主安排，当时很多困难，认为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事后也发现好，天主给我安排的好好的，所以我还有感恩的心。所以现在到长安堂嘛，岁数那么大了，我等于是感恩赎罪的心，就是既然天主给我们这么的恩惠啊，我们可能将功赎罪了，过去很多这个时间都耽误了，没好好的光做事情就表现，现在呢正好我可以死心塌地的用这个机会多多的为大家服务啊！虽然这圣堂是很小的圣堂，人很不多，不过我愿意在这里，好像是把最后这个岁月奉献出来，尽可能的。
刘神父，我们综合一下，在过去的信仰环境，还有教友他们在这个环境变迁之下，确实有哪一些感受上不同？会令人感叹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就是啊，就从前的时候，刚来台湾，大家都是克难啊，都是就奋斗，所以虽然苦了，不觉得苦。所以我们发现，刚来台湾的时候，几百万居民都来台湾，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教会里面发挥到力量，因为大陆很多的是外国神父都被共产党驱逐出境。然后在台湾，大概那一下子，有40年代，差不多有几百位神父跑来台，所以那时候这些个难民等于是差不多大陆人多，他愿意听道，所以那个时期大概有10-20万人，大概最多20多万人就灵洗了，那个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等于作战了，等于是当难民了，后来当然也有一些人本地人灵洗的，可是当时以大陆人灵洗的就很多，因为教会有些反正救济品了，精神的物质的这援助，可以说是等于及时雨。后来慢慢大家好在灵洗了以后，到一个时期慢慢经济好转了，可能慢慢把天主忘记了，尤其是这个分心的地方很多了，这个事情方面，所以现在看来要想把他们这样回过头来，换上新的，开上新的视野，新的这个原地，势必该上有新的方法，就是怎么样配合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的想法的确有一个新的挑战，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以前有难民身份，现在就是说用新其他的方式给他。
曾经接受恒毅教学的傅佩荣教授，而他在四川大地震之后与北川的孩子深度的对话。而这一次在2009年的4月，傅佩荣教授再度接受邀请，以心中有爱希望归来为题发表演讲，有一些问题十分的深刻，请问命运到底是一个名词还是动词？而傅教授告诉这位学生说，命运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一般讲名词的话代表命运是过去的，不能改变的。什么叫动名词呢？动名词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因此折中一下，譬如讲这段话的时候正好火车经过，这不是我选的，也不是你选的，这就叫做命运，知道吗？命运就是一种遭遇，不是我要也不是你要的，它就是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人也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改变命运。年轻的时候傅佩荣教授有一句座右铭，就是即使我不能改变命运，但是可以改变我对命运的态度。我可以把自己的态度改成乐于接受，不管命运怎么对付我，我都接受它，照样勇敢地向前走去，这就是比较健康的态度。这是傅佩荣教授在恒毅月刊的杂志上为发生大地震的孩子们心理上得到一种解脱与宽慰，不过分要求，也不轻易逾越本分。作为一个神师和教育工作者，就是一步一脚印追寻耶稣的苦路，朝向恒久刚毅的旅程碑。非常感谢刘家祥神父，下周他将再度分享他对年轻人和现在的工作环境要如何养成好的信仰。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 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